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国际社会持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特别致辞。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继续举行，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强调合作行动重要性，呼吁维护多边主义。
欧盟与英国药企阿斯利康表示将共同解决新冠疫苗供应短缺问题，日本将在国内生产大部分阿斯利康疫苗。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拜登签署买美国货行政令，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分析称此举恐将收效甚微。
世界黄金协会称2020年全球黄金需求下降，但黄金投资需求上升。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月29号星期五，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世界卫生组织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8号的18点31分，北京时间29号的1点31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62001例，达到1,045,5529例，死亡病例增加16061例，达到216,640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7号，美国一月新增新冠死亡病例近8万例，刷新疫情爆发以来单月新增死亡病例数最高纪录。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首次预估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4%，但是全年经济萎缩3.5%。这也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全年萎缩，为1946年以来最差的表现。
韩国疾病管理厅28号公布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及时间表，表示力争在11月前形成群体免疫。根据当天公布的接种计划，韩国防疫部门将从2月开始分批次开展接种工作。今年第一季度将首先为治疗新冠患者的医务人员、疗养院老人及工作人员等人群接种，之后将为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检疫人员、流行病学调查人员等接种。首批预防接种中心设在位于首尔的国立中央医疗院。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28号表示，新冠疫苗给人们带来希望，但是变异新冠病毒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疫情防控措施不能松懈。
伊拉克总理卡迪米28号宣布，伊拉克安全部队已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亚希尔·艾萨维。卡迪米没有透露行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艾萨维负责在伊拉克境内策划指挥恐怖活动。2017年12月，伊拉克宣布取得打击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利，但目前伊拉克境内仍有残余极端分子伺机发动袭击。
当地时间的1月28号晚上，缅甸国防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除了执行国防和管理任务之外，在全国范围内从2月1号到28号停止所有军事行动。缅甸军方还表示，为了推进和平进程和防控疫情，政府军还成立了军方和谈委员会，并呼吁国内各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和谈，以实现永久和平。
当地时间1月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向成员国就2021年联合国重点工作进行汇报。古特雷斯表示，2020年带来了悲伤和困难，在2021年必须让世界重回正轨。为此，他提出了联合国新一年10大重点工作，包括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可持续恢复、与自然和谐相处、解决贫困和不平等、尊重人权、促进性别平等、修复地缘政治动荡、寻求共识、防止核武器扩散、运用数字科技且防范其风险及重启21世纪。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国际社会继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特别致辞。
1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连日来，国际社会持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的特别致辞。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发表视频致辞时，强调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的多边主义，并对去年年底完成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感到非常满意。
中国领导人发表了讲话，我和他在支持多边主义方面的想法是一致的。全球互联性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近些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如今这一点比过去更明确，我们必须选择坚持多边主义，单边主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所强调的支持多边主义对全世界来说十分重要。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值得欢迎的信号。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也是全球多边体系的重要部分。中国也在致力于在贸易与债务相关的事宜等多个领域来改善这一全球多边体系，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坚持多边主义是世界前进的方向。
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纳兹菲达马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致辞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面对疫情及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各方都应该携手合作应对。
习近平主席讲话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当前国际社会最紧迫的任务是遏制新冠病毒。由于贸易的相互联系，如果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出现经济下滑，尤其是主要经济体，那么负面的影响和乘数效应将波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作为一个整体，超越意识形态和地理位置，共同应对非常重要。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系统阐述了以多边主义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的原则主张，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索尼亚·布雷斯莱评价说，习近平的特别致辞让人们看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坚持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本台昨天播发国际锐评指出，当今世界疫情叠加百年变局，世界政经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全球治理体系既暴露出老问题，又面临新挑战。这些棘手挑战能否得到有效应对，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全球治理体系能否与时俱进地完善、变革和重塑。由于现行国际秩序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完善全球治理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各方都坚守多边主义，广泛协商，凝聚共识，方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更加积极参与，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做出应有贡献。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本周正在在线举行，将持续到29号，会议主题为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会议期间，来自70多个国家的1500多位商界、政界和社会组织领袖通过视频汇聚，为关键的2021年制定议程，共同探讨全球形势以及如何在快速推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扩大影响力，在当前疫情之下商讨人类面临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技术挑战。目前会议的日程过半，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静浩先来给我们简要的回顾一下会议期间一些主要的外国和国际组织领导人都做了哪些重要阐述。
好的。多位领导人在会议期间发表特别致辞。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问题，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共同协调应对。同时，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要找到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平衡。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新冠疫苗的研发表明，人们只要携起手来就能做出突破，应对挑战。尽管疫情后的复苏依然任重道远，但是疫苗的出现的确给予人们希望。此外，欧盟经济复苏计划中 35% 需用于改善地球环境，促进低碳环保，这才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举措。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会继续加快创新步伐，充分利用新兴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等各种挑战，有助于增强危机处理能力的潜能。同时，当前也要着手处理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社会不平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网络平台商业模式之下，需要对互联网巨头进行监管，保证在线下所珍视的价值在线上也能得到保护，而线下非法活动也不能在线上出现。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致辞中表示，2020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困难的一年，但也是全球合作重要性更加凸显的一年。疫苗开发一般需要大约10年，而现在在各利益攸关方通力合作下，一年之内研发出了新冠疫苗。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说，南非正在不断促进实施公平公正的普遍新冠疫苗获取，从而保证在复苏过程中没有国家掉队。主持人，
那么28号当天的会议重点关注了哪些议题？再来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
好的。当天的会议呢，主要关注了以下几方面内容：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探讨2021年各行业和政府如何携手合作，释放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发展潜力，造福所有利益相关者；提高数字内容安全性，在创建、查看和共享内容时提高网络安全性，同时避免网络攻击。新冠肺炎疫情显著提高了社会经济对数字技术的依赖，也让个人、企业和政府面临更多网络攻击。会议探讨有助于防止全球性网络攻击的政策以及合作关系等，为全球劳动力提供技能再培训，探讨企业和政府如何开展合作，留住现有员工，并重新部署岗位，使其适应未来就业需求，加快推动基层创新，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等。主持人，
好，感谢静浩。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1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连日来，国际社会持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的特别致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所强调的支持多边主义对全世界来说十分重要。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值得欢迎的信号。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也是全球多边体系的重要部分。中国也在致力于在贸易与债务相关的事宜等多个领域来改善这一全球多边体系。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坚持多边主义是世界前进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变异病毒导致非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正评估引入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的可能性。
根据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截至28号，非洲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将近350万例，病亡率也进一步攀升。世卫组织表示，非洲确诊病例激增主要是由于变异新冠病毒导致。同时，多个非洲国家陆续展开了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正在评估引入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的可能性。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杨琼。杨琼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非洲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8号，非洲地区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349万4117例，累计死亡病例87937例。南非仍为非洲确诊病例数量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43万例，累计死亡超过42000例。
据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的最新统计，在一周的时间里，非洲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17.5 万例，死亡6200多例。与一个月前相比，非洲国家在这个月内的感染率上升了 50%， 病亡人数增加了2倍。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8号表示，在新增病例中，在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是非洲病例数激增的主要原因。目前在博茨瓦纳、加纳、肯尼亚和赞比亚也发现了这一病毒。另外，在冈比亚和尼日利亚发现了最初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莫蒂表示，世卫组织正在帮助各国建立和增强检测能力，将组织各国将样品运送至测序实验室，并提供物资和技术指导，来跟踪和应对新的变异病毒。莫蒂表示，非洲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必须坚持不懈的努力。面对第二波疫情，非洲国家必须加大检测、隔离接触者和治疗患者的能力，并加强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主持人，
目前非洲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推进的怎么样？
目前摩洛哥、埃及、塞舌尔和几内亚已经开始接种新冠疫苗，而毛里求斯宣布将于本周开始接种疫苗，南非的疫苗接种工作也将在近期展开。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肯格松表示，非洲联盟从印度血清研究所获得4亿剂新冠疫苗，在此之前非盟曾宣布已获得2.7亿剂疫苗。世卫组织非洲免疫和疫苗发展项目经理理查德表示，世卫组织一直在继续探索紧急使用额外的候选疫苗，目前正在评估来自中国国药生产的新冠疫苗，非洲区域办事处也在评估引进这种疫苗的可能性。非洲约有13亿人口，至少非洲 60% 的人口接种疫苗，才能大大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假设每人两剂则需要15亿剂。据统计，这项工作将耗资约100亿美元。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6号抨击疫苗民族主义，指责发达国家大量购买新冠疫苗，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主持人，
好的，感谢杨琼。
辉瑞制药公司27号表示，研究表明，该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对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仍有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高俊雅的报道。
辉瑞公司称，实验室研究发现，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对辉瑞生产的新冠疫苗所产生抗体的有效性影响很小。该公司疫苗对这两种变异毒株仍有效。辉瑞表示，他们将继续监测其疫苗对这两种变种的实际效果。不过，针对辉瑞的研究，有专家表示，目前研究是在实验室进行的，只针对变异毒株的突变子集进行了实验，还没有对变异毒株本身进行有效性实验。另外，研究人员也没有评估实验结果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本周早些时候，另一家疫苗研制企业摩德纳称，其疫苗对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有效，但对南非发现的变异毒株效果不明显。南非卫生部长穆凯兹27号表示，该国采购的第一批新冠疫苗将于2月1号抵达。据了解，这批疫苗为阿斯利康疫苗，共100万支。穆凯兹说，疫苗运达后将经过10到14天的技术流程，以确保其质量，随后将被运往全国各省，首先为医务人员接种。穆凯兹说，该国有望于2月再收到50万支阿斯利康疫苗。南非一工会表示，由于阿斯利康疫苗需要接种两针，这150万支疫苗只能覆盖75万医务人员，而该国约有125万名医务人员需要接种。据了解，南非还将从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获得1200万支疫苗，从非盟采购的疫苗中获得1200万支，从强生公司获得900万支。南非是非洲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目前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43万，占非洲总确诊病例的近一半。南非政府计划为该国4000万人接种，占该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南非财政部估算，接种疫苗要花费200亿到240亿兰特，约13亿到16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由政府支出。
巴基斯坦政府近日表示，巴基斯坦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将从下周开始进行，通过政府渠道获得的新冠疫苗将免费为本国公民接种。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巴基斯坦记者刘畅的报道。
巴基斯坦计划发展和改革部部长阿萨德·奥马尔27号表示，巴基斯坦全国数百个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已经建成，疫苗接种系统也已经到位。巴基斯坦公民可以通过系统预约的方式进行疫苗的接种。从下周开始，一线的卫生工作者将首先进行新冠疫苗的接种。 巴基斯坦负责国家卫生服务的总理特别助理费萨尔苏丹表示，政府支持的新冠疫苗将免费向该国所有公民提供。目前，巴基斯坦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给予了三款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许可，分别为英国牛津大学和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共同研发的新冠疫苗，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和俄罗斯研发的新冠疫苗卫星 V。 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将于近日抵达巴基斯坦。同时，中国康希诺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在巴基斯坦的三期临床试验也已经接近尾声。费萨尔苏丹表示，疫苗的初步结果将在2月中旬公布。费萨尔苏丹还说，巴基斯坦还将通过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获得免费的新冠肺炎疫苗。他表示，巴基斯坦的最终目标是使该国70%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最为严重的
不得被笼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班纳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8号，新当选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宣誓就职。在就职典礼上，扎帕罗夫表示，中国作为吉尔吉斯斯坦的近邻和伙伴，在全球政治、经济以及中亚地区影响力日益加强。吉尔吉斯斯坦将继续加强同中国的互利合作。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曹胜吉的报道。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28号在首都比什凯克的就职典礼上宣誓就任吉总统，包括吉政要、外交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各国媒体代表以及普通民众超过1000多名嘉宾出席。吉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沙伊尔达别科娃向扎帕罗夫颁发总统徽章和总统旗。在就职典礼上，扎帕罗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将继续坚持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寻求与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合作。他强调，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近邻和伙伴，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吉尔吉斯斯坦将继续加强同中国的互利合作，尤其是经贸领域的合作。扎帕罗夫还指出，吉尔吉斯斯坦将履行在联合国、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框架中的义务。扎帕罗夫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第八任总统，在1月10号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扎帕罗夫获得79.2%的选票。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阿联酋海湾时报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月28号，英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在官方社交账户上宣布，阿联酋和英国之间将实行旅行禁令。这份禁令从1月29号英国时间下午1点开始生效。此后，旅客将无法从阿联酋直接飞往英国。据了解，英国这次发布的旅行禁令涉及阿联酋、布隆迪还有卢旺达等三个国家。
1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国家国防管理中心发布消息称，莫斯科时间当天1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二十九号零点，美国海军波特号驱逐舰驶入黑海海域，俄黑海舰队舰只开始对其动向进行监视。
当地时间的1月28号，美国佐治亚州盖恩斯维尔的一家食品包装厂发生了液氮外泄，造成至少6人死亡，另外还有9人被送医。根据佐治亚盖恩斯维尔市应急部门称，其中3人目前情况危急。
美国加州北部蒙特雷县境内的圣克鲁斯山脉地区于当地时间28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并引发泥石流，而该区域在去年曾经历了山火的袭击，使得山脉地区地质尤其脆弱，外加本应能够固定土壤的植被被全部烧尽，由此导致了严重的泥石流危害。据当地消防部门透露，泥石流已经摧毁了数十间民房，迫使数千居民撤离。北京时间6点54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会收听到
美国新政府暂停对沙特和阿联酋军售，媒体透露军售协议仍可能获批。
环球深观察今天将为您带来拜登签署买美国货行政令，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 专家称此举恐收效甚微。
世界黄金协会称2020年全球黄金需求下降，但是黄金投资需求上升。
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mbassador 大使。英国已经完成了脱欧，但是英国与欧盟之间相关的拌嘴吵架还没有完。原来呢，英国外交部不愿给予欧盟驻英国大使德尔梅达以及他的团队完整的外交地位，只是将其视为国际组织代表。英方认为你欧盟并非是主权国家，可是欧盟方面不乐意，并且表示欧盟不是一个典型的国际组织，还有自己的货币司法体系和制定法律的权利。目前欧盟在全球设有140多个代表团，他们在除了英国以外的其他驻在国都拥有完整的外交地位。那现在有个问题了，如果英国不给予欧盟驻英国大使完整的外交地位，那么 Ambassador 大使这个词儿也有必要换了吧。
2021体育大年震撼来袭，东京奥运会迟来一年的赴约，欧洲杯精英汇集的足球盛宴，美洲杯风情万种的绿茵狂欢，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全世界青年书写梦想的舞台。现值2022年冬奥会，北京张家口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大话体坛，全年热度不减，你准备好了吗？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每一条资讯都是世界的缩影，每一次观察都是理想的成长。新闻和历史刹那永恒，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精彩。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耳边。不是只有大事件才值得关注，一个小动向也可以牵动世界的神经。环球资讯广播，捕捉新闻世界的蛛丝马迹，见微知著，看清事件发展的脉络走向。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你有多久没有阅读了？
腹有诗书气自华。
阅读可以建立自信，涵养气质。
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
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涉猎更多，兴趣更广，用完整的阅读体验替代碎片化的信息接收，会让你有更深的思考，更多的收获。环球资讯广播与您一起享受阅读，享受那一刻的宁静与安详。
把自行车停在盲道以外，对于你轻而易举，对需要盲道的人却至关重要。拥挤的街道，并排能聊的话题，前后行走也能听到，还不会被人穿过打扰。开车过路口遇到行人，请主动礼让，毕竟司机和行人的身份经常互换。耳机的发明始终有两个用途，一个就是为了听，一个是怕吵到别人。为你提供优质服务的工作人员值得一句感谢和点赞，口头的鼓励也是让人坚持的动力。或许你的每一个简单举动都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友善。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
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耳边。
世界在你耳边。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环球资讯，
世界在你耳边。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国际社会持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特别致辞。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继续举行，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强调合作行动重要性，呼吁维护多边主义。
变异病毒导致非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正在评估引入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的可能性。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应对土耳其在东地中海争议海域的科研船考察行动，希腊与埃及举行联合军演。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美国新政府暂停对沙特和阿联酋军售，媒体透露军售协议仍可能获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尔街日报等多家美国媒体27号报道称，拜登政府已经暂停对沙特和阿联酋的军售，并且正在对特朗普政府此前达成的数百亿美元军售协议进行审查。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审查悬而未决的军售协议是新政府的例行行政行为，但是他没有提及具体协议和涉及的国家。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芳。远方，拜登政府暂停对沙特和阿联酋军售的具体情况，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正在审查特朗普政府早前批准的多项军售协议，已经暂停对沙特和阿联酋的军售交易。报道称，遭审查的包括美国与阿联酋达成的一项军售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将向阿联酋出售50架 F-35 战机、18架死神无人机以及各类武器弹药和维护设备，总价值超过230亿美元。媒体报道称，该协议的签署就发生在拜登就职前1个小时。此外，拜登政府还在审查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数份军售协议，包括特朗普政府在去年12月底批准的向沙特出售精确制导炸弹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拜登政府正在对部分军售协议进行审查，称这是新政府成立后的例行行政行为，但他没有提及具体的协议和涉及国家。阿联酋驻美国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阿联酋预计美国新政府将会对两国的军售协议进行审查，审查有助于消除地区伙伴的疑虑，也有助于推动阿美两国进行新的对话和安全合作。主持人，
那么拜登政府此时暂停对沙特和阿联酋的军售是出于哪些考虑呢？
实际上，对于特朗普政府对沙特和阿联酋的军售，在美国国内一直存在很多反对声音，认为军售将影响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力优势，存在美国先进军事技术外泄的风险，而且可能刺激中东国家展开军备竞赛，威胁地区安全。另外，多名美国议员指责沙特和阿联酋利用美制武器介入也门冲突。民主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曾多次试图阻止特朗普政府对沙特和阿联酋军售，但未能成功。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就明确表示，美国将结束对沙特在也门军事行动的支持，确保美制武器不会被沙特运于也门。从这个角度看，拜登政府暂停对沙特和阿联酋军售并不意外。不过，媒体也透露，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前任批准的军售协议进行审查并不罕见，尽管现在被暂停，最终也可能获批。此外，美国暂停对沙特军售的同时，还在继续加强与沙特的军事合作。本月26号，美国军方称正在研究使用沙特西部盐布港和两座空军基地的可能性。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 前一天到访盐埠港，称如果美国与伊朗爆发武装冲突，美方可能向这些基地派驻军队。有分析指出，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可能会回到奥巴马时期的中东政策立场，核心思想是构建一个各方力量相对平衡，达到相互牵制和相互制约的地区秩序框架。拜登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与沙特、阿联酋领导人保持亲密的私人关系，但出于制约伊朗的需要，沙特与阿联酋仍是美国不可或缺的中东盟友。主持人，
好，感谢赵远芳。
关于美国对中东地区军售政策的更多分析，我们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李先生你好，请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美国为什么要一直向中东地区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售呢？
美国向中东国家大规模军售实际上是传统的动作。中东呢，一直是美国军火的一个最大的吸纳地，也是美国军火商主要的出售武器的收入的来源。我觉得美国向中东大规模倾销武器啊，可以说一举两得。第一个呢，就是养活了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军工的发展，中东是贡献非常之大的。这么多年累计起来，那美国对中东这个军界的军火，那是天文数字。所以可以说是美国的军火商啊赚得盆满钵满，而且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养活了美国的军工工业。那么第二个呢，其实美国向中东倾销这个武器啊，还是它实现在中东的战略目标啊，包括政治安全方面的利益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向中东倾销武器啊，不是无缘无故的。然后一战争期间，当年的萨达姆的伊拉克，在美国来讲，他也视为这个对手的国家，但是他仍然向伊拉克大肆倾销武器。为什么？就是让伊拉克和伊朗相互削弱，他是达到这个地区目标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你比如说近年来特朗普这个明显的加大了对这个海湾地区国家，你像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啊，这些国家武器的倾销，主要的目标就是配合美国打压伊朗啊，极限施压这样一个这个政策。
嗯，那么您认为美国政府向中东地区倾销武器的政策对地区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美国长期以来向中东地区倾销武器啊，给中东整个的局势发展带去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就举最近几十年的例子，两伊战争爆发，美国通过向伊拉克倾销武器，实际上是两伊呢两败俱伤。两伊战争打了8年，被认为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惨烈的，双方死伤的人数超过了500万。特朗普时期，他对中东这个武器的倾销，使中东地区火药味越来越浓，明显的加剧了中东地区军备的竞赛。现在美国人指责伊朗发展弹道导弹对中东地区构成威胁，但是大家要知道，美国军火大肆的向伊朗在中东地区那些比较敌对的那些国家或者对手的国家大肆的倾销这个先进的这种武器，使得伊朗安全上各方面他认为自己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特别是美国极限施压全面封堵之后，而导致伊朗不遗余力的，可以说伊朗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肆发展自己的军火工业，特别是这个导弹，使得伊朗现在成为中东地区可能自制导弹最强的一个国家。这样，所以显而易见，美国在中东大肆的倾销武器，导致这个地区军备竞赛一浪高过一浪，所以这是导致中东地区形势严重动荡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好，非常感谢李少先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根据希腊媒体当地时间1月28号报道，希腊的九头蛇号护卫舰26号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附近海域，并且在27号与埃及军舰举行了联合演练。为了应对土耳其持续在东地中海地区争议海域进行有军舰护航的科研船考察行动，从去年8月以来，希腊海军已经多次跟埃及、塞浦路斯、意大利和法国等国海军举行了多边或者双边海上军事演习。 相关的话题我们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你怎么看待希腊跟埃及举行的联合军演？
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地中海范围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博弈和较量变得更加的激烈，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有海上的权益之争，还有资源之争。那么埃及呢，和土耳其在一些地区敏感问题或者说地区热点问题上，他们的这种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支持的力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呢，法国对于土耳其在地中海范围内它影响力的提升，包括针对地区热点问题的这种介入也是非常不满。那么这样的一些国家站到了土耳其的对立面，他们可能就要进行某种联合，包括举行联合演习，进行联合的这种军事训练，在一些热点问题的发生方面可能也会发出共同的声音，针对土耳其的影响力进行打压。这不仅仅反映出在地中海的相关区域内出现了多国博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也意味着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内部出现了更多的裂痕和分裂。比如说像法国和土耳其，它都是北约内部的一些主要成员，在热点问题上，在敏感问题上，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其实呢也对于北约的这种联合的运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主持人，
北约内部矛盾对于北约整个军事集团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好的，从目前来看呢，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变得极为复杂，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问题，甚至呢也出现了北约内部的这种选边站队。像法国这样的一些国家是公开支持希腊的，那么包括呢向希腊提供了先进的阵风战斗机，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是要远远超过土耳其现在最先进的美制的 F-16 战斗机。一旦在地中海的相关空域双方进行这种不开火的这种空中的较量，那么阵风的优势就会变得非常明显。还有一个我们注意到，其实土耳其呢也表现出更多的摆脱北约联系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因为他选择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甚至呢已经脱离了美国主导的 F-35 隐形战斗机的项目。那么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在地中海的周边的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是在中东的一些热点问题上，土耳其并没有和主要的北约成员国去协调立场，他表现出了更多的这种自我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引发了不满。从目前来看呢，土耳其和周边国家，尤其是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矛盾，在短时间内是无解的。那么这对于北约的这种联合的行动能力，甚至包括整个军事集团的这种团结，也会产生比较大的伤害。主持人，
好，感谢东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1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连日来，国际社会持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的特别致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所强调的支持多边主义对全世界来说十分重要。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值得欢迎的信号。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也是全球多边体系的重要部分。中国也在致力于在贸易与债务相关的事宜等多个领域来改善这一全球多边体系。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坚持多边主义是世界前进的方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尔街日报等多家美国媒体27号报道称，拜登政府已经暂停对沙特和阿联酋的军售，并且正在对特朗普政府此前达成的数百亿美元军售协议进行审查。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审查悬而未决的军售协议是新政府的例行行政行为，但他没有提及具体协议和涉及国家。媒体透露，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前任批准的军售协议进行审查并不罕见，尽管现在被暂停，最终也可能会获批。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负责人28号呼吁欧洲的民众保持耐心，因为新冠疫苗的接种还需要时间。他表示，欧洲各国采取的封锁措施已经开始产生效果，该地区的新增病例数出现了下降，但是现在放松封锁措施还为时尚早。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世卫组织欧洲区负责人汉斯·克鲁格在28号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欧洲共有35个国家累计接种了2500万剂新冠疫苗，这些疫苗展现出来我们所期望的功效和安全性，为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克鲁格指出，人们对疫苗接种的期望很高，但现在疫苗接种并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的速度，但他相信现在出现的疫苗供应延误将被未来的产量增加所抵消。他呼吁欧洲民众保持耐心。
We need to stay patient.
我们需要保持耐心，接种新冠疫苗需要时间。对于目前处于部分或全国性封锁、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25个欧洲国家中的数百万人来说，我深知你们所做出的牺牲。面对新的、更易传播的变异病毒，我们仍将需要保持警惕。我们现在必须容忍并遵守必要的防疫措施，以保护我们的卫生系统免于在更易传播的病毒来袭中崩溃。
克鲁格表示，截至28号已经有33个欧洲国家报告了最初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16个欧洲国家报告了最早在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有一些医院、学校和长期护理机构报告了聚集性疫情，其中也涉及到了这些变异病毒。为了控制这些变异新冠病毒的扩散，比利时、葡萄牙、挪威、芬兰等许多欧洲国家都采取了更严厉的封锁措施。克鲁格表示，这些措施收到了成效。
Lockdowns.
为限制新冠病毒，特别是变异病毒的传播而采取的封锁措施，使欧洲地区的新增病例减少。有30个国家的14天新增发病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比两周前增加了7个国家。但是整个欧洲的病毒传播率依然很高，卫生系统持续承压。现在放松封锁措施还为时尚早。
克鲁格说，欧洲要牢记去年的教训。迅速地放开封锁措施是一个糟糕的战略，各国必须保持警惕，根据流行病学标准逐步放开，不要又陷入封锁、迅速放开、再次封锁的恶性循环。28号，世卫组织正式报告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亿例，这其中1/3在欧洲，有超过70万欧洲人因感染新冠病毒失去生命，约占全球死亡病例的1/3。上周欧洲报告了38000人死亡，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克鲁格表示，疫情对欧洲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人的精神健康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世卫组织欧洲区正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国际劳工组织发现，新冠肺炎大流行使18到29岁的年轻人中有一半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多达20%的医护人员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精神健康不良已经成为一种与新冠肺炎大流行平行的大流行病。世卫组织欧洲区决心组成新的精神卫生联盟来解决这一问题。该联盟旨在加强对每个国家的支持和指导。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日内瓦报道。
我们来关注新冠肺炎疫苗供应问题。当地时间28号，欧盟与英国新冠肺炎疫苗生产商阿斯利康表示，将共同努力解决欧盟成员国疫苗供应短缺问题。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的报道。
在经过27号晚间紧急磋商后，欧盟和英国新冠肺炎疫苗制造商阿斯利康28号表示，本次商谈具有建设性，双方将共同努力，寻求解决欧盟成员国疫苗供应短缺问题。阿斯利康此前曾表示，只能提供其在1月至3月所承诺疫苗的一小部分，这主要归咎于荷兰和比利时工厂的生产延误。但欧盟表示，该公司必须履行其承诺，并通过从英国转移库存来交付承诺的疫苗。与牛津大学合作开发的阿斯利康疫苗目前还没有获得欧盟的批准，但预计将于本月底之前获批。欧盟曾希望一旦该疫苗获得批准，能在今年第一季度拿到8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尽管官方尚未公开证实阿斯利康疫苗供应欧盟的缺口有多大，但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一季度的交付量将从原定的8000万剂减少到3100万剂左右。而去年8月， 欧盟与阿斯利康签署了一份购买3亿剂新冠肺炎疫苗的协议。
根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由于日本民众担心海外生产的新冠疫苗可能不能及时的交付，日本政府决定将向国内制造商采购大部分阿斯利康疫苗，国内制造商将生产9000万剂疫苗。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为确保7月23号东京奥运会能够顺利举行，日本已向辉瑞、阿斯利康、莫德纳等欧美多家企业签订了超过5.4亿剂的新冠肺炎疫苗订购合同。这对于日本1亿2600万人口来说，数量非常充分。日本政府预定的这5.4亿剂疫苗中，有1.2亿剂是向阿斯利康订购的。由于疫苗产能不足，阿斯利康公司面向欧洲等地交货晚于预期，各国之间正在展开激烈竞争。据报道，阿斯利康已经缩减了对欧盟和澳大利亚的疫苗供应量。泰国本周也证实阿斯利康减少了疫苗供应量。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为了确保阿斯利康疫苗订单能及时交付，日本政府决定除了在3月份之前进口3000万剂疫苗之外，剩余的9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将在日本国内生产，预计最早今年春季就能开始供货。届时，疫苗原液将由兵库县的一家医药品厂商制造，由第一三共和 KM 生物两家公司进行分装。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2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厚生劳动省正在对国内疫苗生产设备整顿提供补贴，阿斯利康已被纳入补贴对象范围。目前，阿斯利康正在利用补助金筹备在日本国内生产。据悉，阿斯利康与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平均有效性为 70%， 其疫苗可在2至8摄氏度环境中保存。阿斯利康自去年8月底开始已在日本展开临床实验，并将于近期向日本厚生劳动省申请生产销售许可。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再次更新开放外部边境国民名单，建议各成员国即日起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等6个国家开放外部边境。日本因其疫情反弹被移出这一名单。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布鲁塞尔记者郑智的报道。
据欧盟理事会当天发布的公告，这6个国家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卢旺达、新加坡、韩国以及泰国。值得注意的是，与欧盟去年12月17号最近一次更新相比，本次名单移除了日本，令上榜国家由7国减为6国。去年6月30号，欧盟公布首份国别名单，建议成员国可对名单上的国家开放外部边境，允许这些国家的公民赴欧进行非必要旅行，比如赴欧旅游。随后，欧盟比照近14天新增病例每10万居民中的感染率，以及近14天新增病例发展趋势等情况，每2周审议一次名单，并视情调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入围欧盟名单的国家越来越少。除日本外，此前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拿大等国也相继被移出名单。欧盟理事会此前表示，名单会定期更新，但仅为欧盟建议，不具强制约束力。欧盟成员国政府可根据本国具体疫情防控要求参照执行，但只能减少国家数量，不能擅自增加。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越南卫生部28号说，该国新增84例本土新冠确诊病例，这是越南时隔50多天再次报告本土新冠确诊病例。根据越南卫生部28号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7号晚上，越南海阳省和广宁省分别确诊1例本土感染病例。截至28号的12点，上述2例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当中，又有82例确诊。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28号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死亡病例476例，连续2天创新高，累计死亡29331例。这也是印尼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死亡病例首次突破400例。
伊朗议会去年12月批准了反制裁战略措施法案，要求在1年之内生产和积累120公斤风度为20%的浓缩铀。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8号上午表示，伊朗近一个月以来已经生产了17公斤封堵为 20% 的浓缩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李慧中的报道。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8号上午在参观福尔多铀浓缩工厂时表示，近一个月以来伊朗已经生产了17公斤封度为 20% 的浓缩铀。他强调，反制裁战略措施法案正在逐步得到落实，伊朗有决心执行这项法案，直到制裁彻底解除。据了解，伊朗议会去年12月批准了反制裁战略措施法案，要求在一年内生产和积累120公斤封度为 20% 的浓缩铀，以保障国家对封度 20% 以上浓缩铀的需求。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所有行动都是在伊核协议的框架内进行的，协议其他方没有履行义务，伊朗也没有履行义务的责任。如果他们履行义务，解除所有对伊制裁，伊朗的银行、石油和贸易问题得到解决，伊朗也可以重新履行义务。自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伊朗总统鲁哈尼曾向其喊话，敦促美国重返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以及解除对伊制裁。拜登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主张以伊核协议为起点与伊朗政府恢复谈判，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表示，美国并不急于重回伊核协议。
延绵沟壑的黄土地，川流不息的黄河水，孕育出盐川红枣的独特滋味。黄河两岸枣树成林，传统晾晒，色泽透亮，味道甘甜。地理标志产品盐川红枣，锦绣陕西，三秦珍品。广告精准扶贫，订购请添加乐选全球微信号。
非洲会下雪吗？
会呀、啊、有一本书就叫乞力马扎罗的雪。
哎，这是什么乐器演奏的？
是编钟，诞生在中国古代的一种乐器，现在啊在博物馆里能看到它。
博物馆会有好吃的吗？
没有，但是博物馆会告诉你食物从哪里来的，比如葡萄来自西亚，土豆来自南美。
我知道我知道，南美有狂欢节，他们为什么要狂欢？
人们永远希望更快乐啊。
周一至周六每天下午2点，边走边看，带你走遍世界每一处精彩角落，
用智慧的思维认清新闻虚实，用国际的视角探究事件原委，睿智先锋的资讯代表，不可错过的言论权威，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把自行车停在盲道以外，对于你轻而易举，对需要盲道的人却至关重要。拥挤的街道，并排能聊的话题，前后行走也能听到，还不会被人穿过打扰。开车过路口遇到行人，请主动礼让，毕竟司机和行人的身份经常互换。耳机的发明始终有两个用途，一个就是为了听，一个是怕吵到别人。为你提供优质服务的工作人员值得一句感谢和点赞，口头的鼓励也是让人坚持的动力。或许你的每一个简单举动都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友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环球资讯，
北京90.5，天津
105.4，
重庆91.7，
广州、
深圳、
香港、
澳门
107.1，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耳边。 全球视野，多彩世界，国际事件，中国视角。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耳边。在你耳边。专于现场，长于分析，善于整合，精于呈现。互联网加时代，我们重塑资讯传播生态，连接分享。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耳边。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
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昨天北京的风好大啊，吹着人跑，那今天还有这么大的风吗？
昨天北京真的是北风肆虐啊，阵风风力普遍达到了8到9级。那其中平谷出现了25米每秒的瞬时大风，达到了10级的风力，那可以说是打破了当地一月的最大阵风记录。其实不仅是北京，那昨天华北一带的瞬时大风普遍都在7级以上，天津的部分地区阵风也是达到了9到10级。像天津津南瞬时大风25.9米每秒，也同时是打破了记录。那这次的冷空气大风主要是由于高空槽横槽转速，导致低层气压梯度加大，引导冷高压快速东移南下产生的。那其实从昨天傍晚开始啊，北京的风力就已经开始逐步的减小了。今天北京的大风天气将会彻底的结束，而且气温也将会快速回升。今天上班时段北京的气温在-9到-5度，出行还需要注意防寒保暖。那白天天气晴好，光照充足，比较适合户外活动。那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度，北转南风2到3级。如果说昨天的风是吹着人跑，那今天的风就会较为和缓，吹在脸上都不会感觉疼了。朝雨，
那在这里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再遇到这样的大风天气，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那好的，首先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风寒效应啊，想必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出门的时候明明觉得不太冷，但是突然狂风大作，大风刮起来就会觉得格外的寒冷，这其实就是风寒效应。那一般人的体温在36到37度之间，多数情况下是高于周围环境的气温的。在无风或者微风的情况下，人体周围的空气分子交换很弱，这就会在人体和空气之间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过渡层。由于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啊，这个过渡层就会在贴近人体的表面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那可是当空气流动很快的时候，空气保温层会不断的被新来的冷空气所代替，并且把热量带走，所以风速越大，人体散失的热量就会越快越多，我们也会感到越来越冷。应对风寒效应，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一定要裹严实，而且大家穿上棉袄、羽绒服的同时，也要注意头部和颈部、手部的防风保暖，可以通过戴围巾、帽子、口罩、手套等等措施，尽量减少裸露在外的皮肤，降低风寒效应对我们的影响。除了防风保暖之外，大风天气也要特别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外出要注意避开临时搭建物、广告牌或者大树，小心高空坠物。走路或者骑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尽量避开霞冠效应，就是在高层建筑物之间的狭长通道里，风力往往会更大，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危险。开车的朋友们行车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转弯的时候尽量减速慢行，以免重心偏移发生侧翻。好了，大风天气的注意事项就是这些。朝玉，
好，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再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美国新政府暂停对沙特和阿联酋军售，媒体透露军售协议仍可能获批。
应对土耳其在东地中海争议海域的科研船考察行动，希腊与埃及举行联合军演。
欧盟与英国药企阿斯利康表示，将共同解决新冠疫苗供应短缺问题。日本将在国内生产大部分阿斯利康疫苗。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今天的环球深观察。拜登签署买美国货行政令，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专家称此举恐收效甚微。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买美国货行政令，以便美国企业和产品优先获得联邦政府采购，从而刺激国内的制造业。有分析认为，过于强调美国制造可能推高采购成本，而这一新政也引起了美国传统贸易伙伴的担忧。美国新政府现在重提买美国货，真的能够帮助美国经济摆脱困境吗？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星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买美国货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采购6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拜登签署的行政令则旨在修补政策漏洞，让豁免情形更加透明，大大减少豁免可能性。拜登表示，还将在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设立一个高级职位，监督采购程序。
Under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在上届政府的领导下，联邦政府授予外国公司的合同增加了30%，这将会改变。今天我在重建更美好未来复苏计划中迈出第一步，该计划将投资于供应链上下游的美国工人和企业。我还将在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设立一个美国制造的主管。如果一个机构说我们不会购买美国产品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将采购外国产品，他们必须到白宫来向我们做出解释。
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就出台了购买美国产品法，要求联邦政府在新建基础设施或购买商品时优先购买本国商品。特朗普也在2017年签署买美国货雇美国人行政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认为，拜登政府目前强调买美国货，其实是与特朗普政府分享了一个共同政策目标，但是在具体如何实施该政策的选择上可能会有所不同。
比如说呢，特朗普当时的做法呢是采取所谓的贸易战，甚至是推动这个全面脱钩来破坏这个国际贸易体系等等这种单边方式，而拜登呢可能还是有所区别的。比如说呢，目前能够预计到的，比如联合盟友推进这个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个 WTO 的改革，在涉及美国所谓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的领域呢，采取所谓的这种小院高墙的类似于脱钩的这种方式。这些做法呢，看似呢不具备特朗普政府时期呢颠覆性的一些破坏性的一些做法，但是本质上看呢，却极有可能呢是一种有选择的这样一种多边，是完全是为了维护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竞争力，维护霸权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建设性。对于世界呢，特别是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历史潮流而言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密切关注。
买美国货真的能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吗？历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被证明收效甚微。比如4年前，特朗普曾抛出一个诱人的愿景，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并发动了广泛的贸易战，但结果并不如想象般的漂亮。数据显示，随着特朗普从2018年开始加剧贸易战，美国出口增速放缓。2019年贸易逆差从2016年的4810亿美元增长到5770亿美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肆虐，美国经济也糟糕到了史上少有的程度。仅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一项，就已经导致美国就业岗位减少了24.5万个。疫情还给美国留下了堆积如山的债务。2020财年美国预算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3.132万亿美元，是2019年赤字的3倍以上，债务规模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此外，美国不仅制造业没有回流，失业率也持续在高位徘徊。特朗普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的第13位总统中唯一在卸任时就业人数少于上任时的总统。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1979年达到顶峰，为1950万人，2020年为1230万人。为此，拜登的行政令在现有条款的基础上订立了更加严格的关于美国制造的规定。中小型美国企业将会被鼓励参加政府合同投标，而外国公司必须获得白宫的明确许可才能达成交易。 这让工会和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支持者欢呼雀跃，但出口企业普遍不满。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玛丽·勒弗利认为，这无助于改善美国劳动力市场。
这对劳动力市场有没有帮助？因为美国人现在真正担心的是找工作，找好工作。我认为不见得起作用，它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同时，这一计划令加拿大、日本等国提高警惕，担忧美国会因为支持美国企业而将外国公司排除在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之外。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称，当美国新总统批评前一届政府执行买美国货不利时，他的语气让人想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英国金融时报则表示，拜登在采购问题上的行动可能招致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美国盟友的批评，因为这将加剧这样一种担心，即在特朗普发动四年贸易战后，新政府对回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议程不感兴趣。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自从2019年起，美国和加拿大每天商品和服务交易量接近20亿美元，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全面的贸易关系。一些行业，例如汽车行业，拥有跨越边界的高度关联的供应链。加拿大的汽车工厂就接了大量美国联邦机构的订单。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弗拉维奥·沃尔佩说，
汽车配件要在边境上往来七八次才能最终装配在车辆上，因此哪些是美国造，哪些是加拿大造，很难区分。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政府对拜登政府买美国货的行政令感到不安，计划游说拜登政府尽可能减少对加拿大产业的伤害。加拿大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说，
总体而言，购买美国货以及美国的保护主义对我们的政府来说不是新鲜事物，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知道如何反制。
修补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也是拜登当初的竞选承诺，然而买美国货行政令的出台看上去却与之前的承诺背道而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叶海林认为，从拜登的对外政策角度来说，修补与盟友的关系并不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
拜登无论是对北约还是对这个日本、韩国，都释放出了非常强烈的在军事上加强合作的信号。那么用这个方式在安全一手上去拉近和盟友的关系，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去扶持美国的产业，在拜登的政策当中，这个政策应该说是逻辑上能够自洽的。这种情况下有助于拜登推行一些经济上的利己政策。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星综合报道。
世界黄金协会28号最新发布的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深远影响给黄金需求造成的冲击贯穿2020全年。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2020年是自2009年以来全球黄金需求首次低于4000吨的年份。但与此同时，2020年全球的黄金投资需求总量却实现了增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林的报道。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黄金需求下降了 14%， 创下了11年来的最低。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黄金需求量为 3759.6 吨，比2019年下降了 14%。其中啊，黄金饰品的需求下降最多。不过呢，尽管黄金需求整体下降，但是全球的黄金投资需求总量却比2019年增长了 40%， 特别是黄金支持的交易所交易基金。与此同时啊，全球金条和金币的需求量总量增幅达到了 3%。 业内人士介绍，2020年由于全球黄金市场疲软，使许多首饰加工企业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中国的首饰加工企业却在这个时期对设备进行了更新换代，研制开发出新的产品。
较高的不确定性和疫情应对政策支撑了黄金2020年度投资需求，创下了世界黄金协会数据记录中的新高。其中大部分增长来自于黄金 ETF，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有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的12月底，全球黄金 ETF 达到了 3751.5 吨，比2019年增长了 23%。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贾进京。 贾先生你好，您认为造成2020年黄金需求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黄金开采出来以后，世界上这些物理上存在的黄金大约有一半左右是被做成首饰出售的，然后再加上工业需求以及大概20%左右是由各国的中央银行储存起来，这是这个黄金主要的这个需求面。世界上的黄金需求在2020年下降呢，实际上主要指的是首饰金这一块出现了下降。那么这一块下降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疫情冲击，人们买首饰减少了造成的。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得到，疫情冲击下，实际上全球经济当中各方面的消费都在下降。因此呢，像黄金作为人们日常生活里边的一种装饰品，那它需求呢就会也存在一些下降。但是呢，从中国来说呢，2020年的四季度，黄金需求是有明显上升的。这个呢，跟中国在2020年四季度整体的消费需求快速回暖也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看到2020年黄金 ETF 比2019年增长了20%，您认为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2020年实物黄金的需求是在下降，但是投资属性的黄金需求是在上升。从黄金 ETF 也就是黄金投资基金的成交需求来讲是在上升的，这是因为黄金作为投资品的选择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替美元。从美元可以购买的东西来看，比如说美债、美股、黄金的选择来说，那人们要减少持有美元，他就会选择可替代的东西，包括黄金，所以黄金的需求就上升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美元的需求在下降，那是因为美国的实体经济受到疫情冲击，受到了很严重的缩减，所以呢，美元的需求在下降。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黄金呢在2020年的四季度价格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调，它的原因是由于2020年四季度全球的股市投资比较火热，大家把钱呢投入到股市当中去了，相应的也就减少。
好，非常感谢贾金晶先生的分析。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尔街日报等多家美国媒体27号报道称，拜登政府已经暂停对沙特和阿联酋的军售，并且正在对特朗普政府此前达成的数百亿美元军售协议进行审查。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审查悬而未决的军售协议是新政府的例行行政行为，但他没有提及具体协议和涉及国家。媒体透露，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前任批准的军售协议进行审查并不罕见，尽管现在被暂停，最终也可能获批。
当地时间的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4%，但是全年经济比2019年萎缩3.5%，这也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全年萎缩，为1946年以来的最差表现。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国记者徐德志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的报告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四月至六月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化率萎缩了创纪录的31.4%。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虽然 GDP 以创纪录的33.4%年化率回升，但这仍不足以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在2020年的最后三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4%，不及此前道琼斯分析师所预测的4.3%。综合全年来看，与2019年相比，2020年美国 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 3.5% 的萎缩。当天，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截止1月23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环比下降 6.7 万，达到了 84.7 万。此前分析预测，截至1月23号的一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呢为 87.5 万人，实际公布数字好于预期，但整体就业市场依旧疲弱。此前一天，美联储宣布将继续维持 0% 到 0.25% 的利率不变，并随后公布政策声明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及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近几个月，经济活动和就业复苏的步伐已经放缓，疲弱主要集中在受疫情影响的严重行业。该政策声明称，经济的发展道路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发展进程，包括新冠疫苗接种进展。这场仍在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将继续压制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并对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
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菲律宾国家统计局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上一年下滑 9.5%， 这是该国经济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萎缩，也是194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差年度表现。数据显示，去年菲律宾季度 GDP 均同比下滑，其中第四季度 GDP 同比萎缩 8.3%。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中国等海外市场汽车销售恢复强劲，包括大发和日野在内的丰田集团2020年全球销量大约为 952.84 万辆，超过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重新回到世界首位。
瑞典沃尔沃集团28号宣布将提供可持续性产品及服务解决方案，加速集团电气化发展。沃尔沃集团当天宣布将增设沃尔沃能源部门，以加强电动车电池商业流动，为用户提供充电基础设施，提高二手电池再利用率，降低环境压力。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8号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冬奥筹办工作时提出的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完全反映了国际奥委会的立场。巴赫表示，尽管受疫情影响，但是冬奥筹办工作进展十分顺利，这几乎就是奇迹。
东京奥组委28号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举行了视频会议。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会后告诉记者，巴赫重申了对东京奥运会的全力支持。这是巴赫连续第二天公开表达对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的决心。在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后的发布会上，巴赫表示，除了在今年夏天举行之外，东京奥运会没有其他的可能。
东京奥组委28号宣布，原计划今年3月初重启的东京奥运会第一项测试赛国际泳联花样游泳奥运会预选赛将推迟到5月举行。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陆续出现各项奥运会相关体育赛事未能按计划举行的情况，令人担忧会对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举办造成影响。东京奥组委28号宣布，将原计划于3月4号至7号在东京水上中心举行的奥运会测试赛花样游泳奥运会预选赛推迟到5月1号至4号。东京奥组委称，为给运动员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考虑到目前正在采取的入境限制措施，决定推迟比赛日程。目前包括东京等部分地区在内的紧急状态最早将于2月7号结束，在此期间几乎所有外国人均不能入境日本。此前以筹备奥运为目的允许运动员入境的特例措施在紧急状态期间也已被叫停，因此至少在紧急状态期间日本很难举办国际赛事。原定于本月30号至31号举行的残疾人举重国际比赛也已取消境外运动员参赛。原定于2月18号至22号在日本举行的男篮亚洲杯预选赛 B 组的比赛已移师卡塔尔首都多哈，不过四月将在日本举行的跳水世界杯以及五月的马拉松游泳等其他预选赛都将按原计划举行。据透露，推迟至五月举办的花样游泳奥运会预选赛共有包括西班牙在内的10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比赛将决定双人和团体项目的奥运会参赛名额， 而日本队以东道主身份已获得比赛资格，不需要参赛。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石林海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郑磊，主编王飞，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家军将带您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同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通电话。
习近平分别向墨西哥总统、苏里南总统致慰问电。
国防部发言人表示，遏制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黑龙江、吉林等地疫情得到有效遏制，石家庄低风险区开启常态化疫情防控。
世卫组织呼吁欧洲民众保持耐心，称现在放松封锁措施还为时尚早。